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正能量。Hello， 大家好，我是 Dominic， 欢迎收听长篇闲扯淡节目 Z Talk。哎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Z Talk 闲聊。本期由我主播赵哲 Dominic 和。特别嘉宾金老师，人人网第从网第一好声音，金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一期，另外提一下，这一期由用眼睛发现美好的瞳孔工作室特别赞助，其实以后也会是这家工作室赞助，本人的下面进入正题，最近有一个。已经形成一个效应的一个事件啊，也不能称之为事件，应该是热词，小笼包，小笼包热词，这个金老师你有没有去了解过之类的？
因为怎么说，我之前有在娱乐圈做媒体行业从事了近两年，然后这部剧的话，从它开始选角到开拍，那我都有跟进。当然就是见证了他从前到后期到现在被吐槽整个过程
我记得当时那个他们于正在投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还去探过班啊之类的？
对，其实就在横店搭了几个棚，然后就有进行过几次探班，那反正不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怎么说就是
其实就是条件比较简陋了。你想那个探班，然后十几二十家媒体就挤在两个，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晚上那种路边烧烤摊那种大的棚子顶棚，他给你支了这么一个帐篷，然后所有的摄影摄像的媒体都在棚里，然后两个演员就站在路边水泥地后面是小土坡，
然后大家接受采访是吗？
对对对，就这样接受采访，然后，那时候拍的那个探班拍的那个叫场景，好像我记得是古墓的一段，然后里面的都是在棚内拍摄的一个铺的场景啊，当然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就是对，但是就是当天看到陈妍希，因为陈妍希在拍摄中期他是有进行过减肥，但是我看到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属于比较肉的。包括那个妆容，不是很搭调，就真的是第一反应就是小笼包。
反正我因为我见过陈妍希本人嘛，他在无锡那边做一个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去那边去赶通告他，然后顺便路过那里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本人其实并没有说我们在剧中看到那么胖。
这个还是要看一个扮相的问题，
对，
就很多人吐槽他跟化妆师有仇，跟造型师有仇，其实他本身这个角色范围他不是很适合演这种古典的清冷气质的一种女性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沸沸扬扬吧，这个各大媒体版面都是关于小笼包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演员本身来说可能就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你想他之前其实他演的戏不少，但是就是通常就是很多的台湾偶像剧的配角女二，那这次就是他火还是就是因为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里的那个沈佳宜。当然沈佳宜这本人据网友爆料爆出来的一些照片来看，确实是一个比较肉然后比较甜的一个女生。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陈妍希本人包括她很符合这个角色特性角色性格，那这样子演出来就是非常深入人心。
对，他的邻家气质太明显了。
对，但是他这比他整个人的一个形象，包括一个形体，还有一些就是面部特征，就不适合非常清冷的那种形象。但我个人觉得，从外观形象来看，还是刘亦菲啊那些刘亦菲这版
李若彤
是更贴合。李若彤的话我觉得她的气质非常到位，但是就单形象来说包括年龄啊形体啊还是刘亦菲最到位。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这段时间我虽然说新版的那个电视剧没看过啊，但是我把 神雕和射雕再加上倚天屠龙记，这是这个三部曲嘛，有衔接关系的三部我都看了个遍的小说书啊，书我都看了个遍。然后我发现一点，就是其实从尊重原著上面来讲，当然扯远了，我们当时是从那个最早开始聊，是从那个演员本身来说，的确也是从那个尊重原著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黄晓明这版，也就是张纪中这版的话，是最贴合啊，最贴合我们大家平时看到的那个啊，这也就是95年版本和06年版本这两个为什么热度一直没有降下来，也有这个关系。对，
张纪中，我个人认为他拍的最成功的，我觉得最看下来最棒的还是《天龙八部》。当然，他有个特点，他背后的那个背景比较财雄势大，那这样他每次都可以做到实景拍摄，那你不可能拿香港所有的戏都是在那个说难听就弹丸之地很小一块地方要去搭景要去找景，那不可能和张纪中拍神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他们组里的人也认识，也去探过班，那个时候是在影视探店，然后他们包括一些取景，他们很多景啊，寨沟啊都有去跑到，那这种实景不可能是搭景拍出来的那种人能比的。
张纪中那版出的时候你好像还应该中学吧，
高中
对
但那是我看到了，对，那个有很著名的那一幕是李飞被袭胸，被丐帮抛上阵被袭胸，那一场我就在
啊，你就在是吗？
对，我在现场
啊。当时啊，这个经历很有意思啊。啊，反正
其实也还好啦，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少不更事，就是觉得哎呀，看看剧，因为我家这边上海影视基地影视城就在我家这附近，所以剧组也见了不少。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的话，这个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啊，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形象把你整个的戏都桎梏住
啊，对
，
就像目前为止，我们就是一提到李若彤啊，翻来覆去还只有两个重点角色嘛，
神仙姐姐
啊，对，
王语嫣和小龙女，
啊，对，特别后者的影响力要更大一点的，
对对对，你想那个时候跟周星驰演的那个。国产的，不对，是那个《大内密探》
《
内密探》那个里面的那个秦超，那个时候我就很大，就是所有的演员都在看到剪的时候就非常夸张，就感觉李若彤就不是这个形象。
对对对对对，反正那个应该是之后了吧，之后再演的，然后再加上后面
对对
后期就是在电影频道一直滚动来放《杨门女将》，也很奇怪。
他们女将那个形象就是他非要以一种超尘脱俗的那种形象去演一个女汉子的，
对对对对，就好奇怪的，对，我这段时间也在看那个，就我觉得他可能要翻出来啊，再把它翻出来让他再接演的剧啊，他不会走的特别那个啊，不会走的影视作品上面不会有太大的进步了，因为大家会他的成功点就是成也神雕嘛，败也神雕。
就是当你一个角色太过突出的时候，那就很可能就是对这个角色人家第一印象啊，你就是这个角色。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你像100个人眼中有100个杨过，那是在前提是你没有看过一部很深入人心的一部剧。那你看光看小说，每个人凭自己想象，但是当真的有一个那么符合绝大多数观众形象的一个角色出现的时候，我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往这个角色上去靠。但包括我那时候看了以后，我小时候因为我爸是金庸迷，那我家有全套那种金庸的小说，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小龙女好美，但是我脑子里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长什么样。但之后我前两年再去重新去看的时候，脑子里还就是真的是李若彤那个形象。
对对对对对。确实就类似的形象，然后确实金庸整部小说里面就是影响力，我觉得就从各方面来讲的话 最浓墨重彩的其实就是除了鹿鼎记之外就是这个神雕吧。啊，
对，鹿鼎记是金庸的都最后一部小说嘛，可以说
对，其实也是写的最好的。
对对对，那这但是这部剧就淡化了很多的，淡化了很多的武侠的色彩，但是加重了很多政治色彩。
对对对，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主人公任何武功都不会的一个。
对对，他其实到即使会了，但是他指的只是辅助，他的还是以一些在官场中的游斗啊，一些政治派系中的一些。但是跟神雕这种纯武侠类的还是相差很大的。
对对对，神雕这个的确就是再扯回来，我觉得我们扯得有点远，如果要聊金庸的话我估计我要说一个系列。 也就是新的剧你看过吗？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看过第一集
啊。我说实话，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兴趣去看，因为从他拍让我们做媒体的会拿到一手的片花什么的，有些点我们其实都已经看过，但是就之前不停的有朋友在吐槽说你不能在电视上看，你一定要上 B 站去看神雕，好好看。那我也补了一两集，槽点非常多。
我们先总结一下，有最明显的一个槽点就是女配角一个比一个漂亮。
哎，你想，最明显的槽点就是当初甄志平第一眼在古墓门口看到小龙女的那一瞬间，他说：“哎，世间竟然有如此清纯脱俗的女子。”但是大家的吐槽点都是你瞎，明明李莫愁就在边上。
对啊，然后第一集就是那个林朝英吗？
对，林朝英，
就是董璇。其实董璇也挺古典的啊，他整个
董璇在这部剧之前给我的印象就是雪花女神龙。
啊，雪花女神龙啊，你也看过这个是吗？
对，也是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吧。小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角色
啊。我以前小时候沈傲君和董璇我是分不清楚的。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吧。
然后后来就分清楚了。然后董璇最近有什么剧啊？他近几年就是那种现代剧会很多啊。那这个可能就是我目前为止。
但整个气场是比较古典的，比较典雅的。
对对对，所以说林超英演的非常好嘛。
对，然后王重阳是严宽嘛？
啊，严宽，对，严宽也折折服几很多年了。
严宽那个说的，我对他印象还是停留那个，张卫健演的那个张三丰，视频张三丰里那个叫易继峰，好像对。
啊、那个还是比较早的。严宽以前还出发过片啊，以前还发过片。
对，因为我平时看的电影也不是很多。
啊，他以前还发过唱片，结果和经纪公司好像有点问题啊之类的，然后他解约啊之类的，就被雪藏了很多年，然后现在终于出来了。就很有意思啊，这个哎，为什么我们两个大男人会这么八卦？
不知道，
也有可能你跟媒体关系比较那个，
对对
对的关系啊，
处女座，两比一下。
我们再扯一下，就是这次整个拍摄方式啊之类的，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的。没有，就看了几集嘛。不过也有可能跟现在就是拍摄手法越来越进步，拍摄的设备越来越高端之类的也有关系嘛。
拍摄从摄影来讲，现在的摄影师包括他们这些大公司找旗下的摄影师长进，包括一些组都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挑剔的。顶多就是你比谁好，那谁这种用光方面。但是你要知道，这部剧看起来就是它后期一些特效是比较拙劣的。很多人也吐槽嘛，毛钱的特效。
我没有特别重点看过，因为我连一集都没有看完啊，我就看了个林朝英。OK。
因为它的特效像包括一些武打的时候做的一些。就是太过度了，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辅助的，让你感觉啊，你是真的是这个人一些 一些就是武术方面的造诣，那他太过具象化了，帮你做些什么光的特效啊什么的，对吧？像以前的那种特效就很简单的，你出一档手上是放点灰，直接灰给弹出来，那种感觉很到位，你没必要去太过于去做这些有的。
你像港就是我们那个小时候看港派的那个，当时那些金庸的那种，特别是《天龙八部》，就是陈浩民版本的那个，然后是《神雕》啊，然后是朱茵那版的那个《射雕》了，他们那种就是香港那边拍，就置景啊这方面都很糙，相当糙，也有可能跟时间有关，年代有关系，都是90年代。
首先他们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这个拍摄手法，其实他们注重的是一个故事，就是然后布景其实就是给你一个起到一个在等于说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尽量让你感受到这个环境。
对，
这个大家
他们的，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下来有两个重点的方面，一个方面是配乐相当赞啊，配乐相当赞，
非常之赞。像我之前还一直在循环那个《天下有情人》，神雕非常经典的一个配乐。
对对对，然后是
对，是神雕。对
对对对，哎，你等一下把那个你录的那个录的那个给我，我做 BGM。
然后
其实不是《天下有情人》，《天下有情人》是那个国语版本的嘛。那个神话情话那个就是他那个
对
就是粤语版本，这个要听粤语版本。你像国内正式发行的时候，他放的是《归去来》，就是那个西林娜依和那个胡兵那个作为主题曲。
那小时候其实对这种是有概念的，我
对然后像这么几首，比如说那个《旭日东升》啊。然后是《桃园三结义》啊，这些配乐啊，
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
啊，《断情霜》啊，《追忆》啊，《野豹》啊，《菩提树》啊，《诸葛瑾与孔明》啊，这种配乐是相当赞的。所以说，黄沾为什么称之为大师，有道理的啊。西天取经，路遥遥，这种。
这个太经典了，这些是非常从小听到大的，可以说
对对对，很经典，而且很扣的很好。就国内电视剧啊，我觉得我发现
节奏把握的很到
位。对，其实国内电视剧啊，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成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把它里面的所有的演职人员的衣服全部换成现代装的话，它完全就是现代偶像剧，它的配乐都是按照偶像剧的路子来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像那个港剧，特别90年代最鼎盛时期，无线啊、TVB 啊这种，它的港剧，你如果把它演员换成现代的话，你就觉得很格格不入，就是这样。
对，
配套的非常好。
就是、它整个它人员的把控到一些演技，
对
一些线都是非常的适合整个剧情的走，不像现在就是现在是这语言。有演员不是语言，同时拍着，同时在两个组这样拍，那其实你对很多角色的把握是根本就是没有把握的。
对对对，
很多以前的老的演员，比如说不戏演完，他有的时候甚至会走不出这个角色。
对，据我所知，那个因为我最近这方面要准备素材之类，我看的比较多嘛。李若彤当年花了2年时间从那个《神雕侠侣》的那个角色中走出来。
对对对，没错。
啊，他又是一个比较闷的人。
李若彤私下对。
他比较闷，他是你看他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很少有曝光吧，曝光率不是很高的。
对对对。
一方面是没有办法曝光，另一方面是反正个人性格，你想他能够就是隐退10年吧。2008年、2009年那段时间之后，一直到现在嘛，对吧？
我那段时间对他的印象只有国产的一个护肤品的一个广告，
有吗？
然后不停的翻来覆去的放。
我记得，
然后其他的，
我最近看过他的东西还是《归途如虹》。 他里面演一个女香港女记者，就这个《归途如航》，中央八套以前放过，那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间，再往前就是什么《奇人奇案》了。
李若彤其实他的作品不是特别多
啊，不是特别多，然后有很大的局限性，然后再近的哦，对，去年和曾志伟导演有一个什么 M Club，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有，但近应该是但近几年其实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
啊，对他近这对，
对对对，
这是八卦，这是八卦啊。然后
对对对对
今年可能明年会有个作品和翻出来给大家见面，因为正好就是古乐天
对他要跟古天乐要合作
今年12月份有一个已经在合作在去筹拍，那么我估计到年中5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可以拿出来应该什么发布会啊之类大家就会看到。
对，然后这个是女人俱乐部嘛，
最近是女人俱乐部，然后
就是和一群你记得一些当年的很红的
杨慧珊啊，然后是
李丽珍、陈慧珊
啊，陈慧珊啊，杨慧珊是我同学
啊，
杨慧珊是我同学，哎，不好意思，
都是这些都是当年很好很有气质的。
陈慧珊是什么？和那个
陈慧珊那个经常演法医的那个，
和林保怡
的
是，
对对对。
还是什么创世纪啊，那
种，
对，救命啊，我为什么会看这么多电视剧
TVB 的电视剧我小时候非常非常爱看，
我是后来就不看了，后来就很少，近几年了我都没看过，
因为我这个人是外国人脸盲，那我对外国人的分辨是非常差的，所以我只看中国脸，包括韩剧韩国人那些脸我都是分清的，日韩，我只能分清中国人的脸。
我看日剧比较多，看日剧比较多，然后美剧还好，看日剧比较多。
我基本上都分辨不清。
再说回来吧，这个原著小说你是看过的？
都看过，对。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排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排行，但是
你说的是角色还是小说内容？
应该小说内容，小说内容中就是这三部嘛，三部曲里面，你觉得哪个人是你真的认为就比较能够凸显出来的一个性格最鲜明的一个？那很明显，也就是杨过。
对，他从一个。怎么讲，是从小一个孤儿比较叛逆，然后再到他，其实他都是很叛逆吧，他整个人生都很叛逆，然后又不羁，
然后一路惨，
对，
惨，你想
惨到六，
父母双亡，
对，
爹不疼娘不爱，
然后后来
各种中毒，
郭靖被郭靖养了，还收养了以后还发现是什么间接的那种杀父仇人，
然后是各种中毒，
对，
好不容易有碰到一个好人，还没出来没几十分钟就被人打死了，
对，
然后好不容易能够练到个好一点武功，好练到一半，跟别人配合那个人走火入魔了，又不能练。
反正还是他整个一生还是比较惨，但其实我更喜欢的角色是郭靖啊，因为够蠢。
对，他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很直，一生都是这样一条线路，他没有变过。
笔直向前就挺。
对对，他就
也算顺。
对对，就算是比较顺，然后。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套路，一路走到底。那杨过的话还是比较坎坷了，
相当坎坷。虽然说那个运气好到爆，
对，
多加所长嘛，很多的那个东西他身上都有嘛，是吧？
对，然后，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些，他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是说，哎呀，比如说。郭芙砍了他的手，然后发现郭靖是杀父仇人，这种就是分明是有仇的，但是又没办法报。
对对对，
这种很纠结，
很纠结，很压抑，就是那种状态。啊，
对对对对对。
以至于他其实金庸这个结尾，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大家其实一直在猜他那个结尾，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我个人解读啊，我个人解读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受关注力度比较大。嗯，我们现在就是和电视剧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完整的跟下来跟着看，如果多说的话不太好。这纯现在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特别摘出来，我这段时间就特别摘出来在看一些东西，我发现金庸有些时候他有一些小瑕疵的东西，如果大家仔细去发现，会觉得这其中有些问题，但我觉得他可能是金庸故意设计的一些东西，很明显一点。这个东西要留到后话来说，就是如果大家看到小说的话，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一部电视剧牵扯到，就是神雕的电视剧牵扯到张君宝和觉远。
对，这是他们在从华山下来以后，从华山下来以后就牵扯到那个是
觉远，
张君宝跟觉远是拿了楞严咒，带着那本楞严咒下来，然后就发现那个九阳神功藏在楞严咒里嘛。
就是那个达摩的那本是吧？
对对对，是楞伽还是我记得是楞严咒？
楞伽
吗？
楞伽，然后是被尹克西和那个潇湘子还是谁？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
啊，这个就是后面了嘛。
这个就是一段后话，他们华山论剑，然后回下来以后，
对，华山论剑，其实这里面又要牵扯到。九阳与九阴的关系，其实很多人都说九阳与九阴就是一个互补的一个阴一个阳的一个关系，其实并不是。九阳和九阴的九阳的产生是有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喝酒，然后那个人看了九阴之后就觉得看草草看几页就觉得九阴注重内功啊，然后又比较偏阴向的那些东西啊之类的，有可能觉得我要来个九阳，来一个外家和一个内家嘛，来一个九阳。但是说九阴完整的话，它是一套很完整的体系啊，这并不是说
九阴。你看九阴，它是从外功到内功，然后九阴其实在道家里面是确实有这么一段
啊，
确实有是
有
然后就是在张纪中的版本吧。
嗯，
他其实用的就是古本的一些内容，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生实，不足是有余，这些。
对，哇，你居然会背。
对，我小时候很无聊，我就把那个找到那什么总纲，我就看了几遍，居然就反正就特别无聊的那种
啊。对，然后其实这就是一点了。然后其实张三丰也就是张君宝，后来的张三丰，他其实是练过九阳。
对，他是练过，在各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里也有提到过，他是练过，他是靠九阳神功来替张无忌来驱寒毒、驱仙人神掌，但是他没有练全，
没有练全。那为什么没有练全？
半本被火攻头陀拿掉了。
啊，这是一部分，另外是什么呢？
对，
当时觉远啊。带他的时候并让他看着玩而已，他们在就是经书藏书阁嘛，然后就看着玩而已啊。他其实你如果看到就神雕这种结尾小说里面，就是说他其实打架很差的啊。张金宝可以说除了真正古墓里的那些人之外啊，还有那个周伯通之外，他是第四个除了杨过本人第四个会学过那个暗人销魂掌
啊。对
啊，
这是在原作的后话里的吧。
对，哎，那天你那个暗人销魂掌我就惊了，我故意打那个什么托尼戴水啊之类的，我就惊了，你这样来一句真的是托尼戴水，
真的是就是这招啊。因为那家店是一家那个港式茶餐厅，然后它里面的碗也都是用的经典的 TVB 的鸡公碗，他就做了这样一个饭。
那个饭的名字真的叫……
我们过去就老食客都过去说，给我两碗小火饭，就是叫小火饭。
好的。
最早还不是用盆子装，就是用碗。哦，当然这个扯远了。
这个扯远了，不然就成打广告了。
对对对对，
我们前面有独家冠名的。 是那个瞳孔资源，瞳孔资源的冠名、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是这样。其实很这个回忆一直延续到什么？延续到以前的开头啊，以前的开头。从目前为止啊，我只在那个邓超版的以前开头见就是提及到绝缘和那个张君宝，也就是、张三丰小时候的东西，把这个东西稍微提全，但是没有牵扯到郭襄啊，没有牵扯到郭襄。
这种因为他们不是主线内容啊，其实
对对对，但是如果能够提及一下，或者我现在就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谁有那么大财力，有那么大精力，或者怎么样能够说把整个三部全部有一组人马一起拍下来，就是说相关人员不要换。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香港 TVB 他们那个90年代版本他们会这么经典啊？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射雕里面那一波人，然后到了神雕，然后神雕那波人又有相关的人出现在倚天屠龙里面，是这样。
其实这个电影里就是撇开之前像什么秦皇啊，他们那版神雕，像在朱茵张智霖那版的射雕里，其实真正演剧到是神雕吧、
嗯、
对神雕侠侣的演员其实多的戏份最多就是李湘演的周伯通，
对，就周伯通，
对，但他把整个线就是串得很连贯。
另外还有就是柯震岳，
柯震岳我倒是没有太注意过，因为他那脸我小时候是不太敢看的。
柯震岳他一直83版的那个射雕他也有啊，然后到后来神雕九一直有他一直演柯震岳，柯震岳专业户啊。
但是小时候看他脸上就贴的那块那个胶，其实小时候胆子小啊，也有点二，不太敢看
哦。还有一个、
然后印象不深，
就是演黄药师的那个谁啊？
对对对对
啊，就是这样，
黄老邪
啊，对。然后他的配乐、拍摄方式。然后也是连贯的，
这个都是当时 TVB 的一个组，都是一块，
都是一块。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
对对，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关于那个黄山，就整个三部曲里面比较神秘的人嘛，就是黄山，黄山姐姐，我觉得她其实疑点蛮多的。
之前不是很猜是小龙女很过的闺女啊之类的，
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会发现其中有一点问题，就是杨过和小龙女如果和丐帮的关系是比较近啊，对，的确比较近啊，但是没有进到那种就是比如说丐帮大事听古墓的那种状态。
对，之前不是有篇文章还专门去分析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有篇文章
但是
在知乎上
推敲一下还是
对，
还是比较不搭。
对，但是我仔细他那个文章里面，其实我们再引用一下，那篇文章是来自知乎的，大家可以搜一下，但是原文我已经不知道在哪了。是这样的，这里面所提及的是以下，对于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他出现在丐帮之中，对于丐帮的细小事物的打理就像在自己家里面一样。然后第二点，他对于那个屠龙刀与倚天剑的那个分配啊之类的也好像是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两点。第三点，萧短情长，然后又有侍女的一个存在，这个东西又是这么三点吧。首先第一点啊，如果是完全按照杨过小龙女的那个和那个郭靖黄蓉他们的关系的话，其实并不会说丐帮和他们会有多大的牵扯，是吧？另外，
对，
虽然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最新版本的《倚天》里面提到，《倚天屠龙》是由，君子、淑女外加玄铁中剑共同打造，以前的版本是只有玄铁中剑，没有君子和淑女剑。
对对， 这个以前的版本一直就是输的杨过的一把玄铁重剑，然后坏了以后打这两把，
对，一剑分二嘛，以前都是说一剑分二，
然后是在绝情谷拿的那君子淑女剑就完全没有提及，
对，但是最新版本的故意就是把君子淑女剑给提到了，
其实我这种其实还是很多很多人就是猜想嘛，
对，还是猜想，但是很有意思，你仔细去想想，就是闲得无聊
其实
看看，
每一部在拍的时候啊，琼瑶也好，金庸也好，在翻拍他们的小说的时候，他们都会参与编剧的一些修改，
对，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就是在离开古宫之后，然后那个就没多久就过世了，三年之后耶律徐叛变之后就没多久过世了。
对对对，然后我补充一下，那篇文章是知乎的，叫你看懂倚天屠龙记了吗，这才是真内幕、作者是你知道不知道
啊，对，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这是啊，看错了，这是正传，就是刚才我念的标题
啊，就这个标题，哎，这比较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比较有意思，还是比较好玩的，我觉得。
金庸在后期其实有些小说是改，
是改，特别改的
尹志平，改名叫甄志平，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扯了。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这个其实无所谓。
其实就是真的有个道教人士尹志平去怎么说呢？去撕逼的吧。然后反正尹志平和甄志炳在粤语里面读音是一样的，所以
懂了。
还包括像之前有说是黄老邪对梅超风又有点，对吧？
对，我觉得于正版里面有一个问题很扯，就是居然会出现梅超风。
于正改剧的话，你想想，你的东方不败都是女人啊。
不对，东方不她是女人没事，东方不败是女人之后，她把人音
她
把人音要干的事情就会改了。
对，她改剧的时候一向不是特别尊重原著吧？她就是虽然说就是脱离了原著的框架，但是怎么说呢？你看翻拍的版本那么多，好歹有那么一点的新意。当然这个人不评价剧的话，
人我实在不想多说嘛，
这个东西
对人我实在不想多说，大家懂的，
可以看出一点新的东西也挺好
啊，来点新东西还是
对，死忠原著死忠不要喷我
什么死忠
原著啊，就很多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就是，非常忠于原著，你改动一点，他们都会很不爽。
对，有些人这也就是他争论点嘛，然后，争论点，然后比较大，然后后来，争论点之后，大家其实就会发现啊，他其实，越争论，争越大，他这个票房越好。
他有的时候就是故意的去造势嘛，他给你点吐槽点，故意露出一点马脚，让你去吐槽，让你去引起社会话题。
对，然后我就卖电视剧卖的越好。
对对对，特别现在那个上新政策改了以后，他更是要去研究这些。
对，国内电视剧其实很贵啊，国内电视剧其实很贵。
不是，而且现在就是什么首轮上新的一些政策都有改动
啊，我觉得国内这个东西好贵啊，仔细想想这个东西太贵了，
买剧嘛
啊，好贵的，比那个什么引进个美剧要贵的多啊，你像美剧破产姐妹这个才多少钱啊，纸牌屋才多少钱是吧，
国内，而且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国内，而且国内投资其实也不小，很多时候，他一个剧下去，他，这当然是制作公司的事，对吧？扯远了
，反正越有争议，其实他大家去看一乐嘛， 但重点还是看娱乐，对吧？
有的时候就觉得不要去想那么多，反正这种东西就是消遣娱乐的，不要太认真
啊，何必认真了，是吧？好啊，感谢金老师啊，在这比较，我个人是和那个媒体没有关，没有任何，没有基本上没有接触啊，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一个角度，金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也是让大家不要让大家听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不要说就是天天我们只会讲各种很硬科技的东西之类的，对吧？那么我们下面要开始第二个板块是什么呢？就是比较硬科技了啊，文艺妹子可以走开了啊，宅男们围坐起来，是什么呢？是关于系统恢复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老话题吧，还是个老话题，资料恢复。因为顺便说一下，我们的金老师他除了嗓子好之外，他另外还是个专业摄影师，对不对？
大家很多，因为平时很多人以为我是搞配音的，那配音是我的兼职，我本职是一个摄影师。
对，这有兼职是好事情啊，同样一件工作干的时间长了，容易让大家那个嘛，是吧？就像我们老师说，大家在上语文的时候，前面一节课是上语文课，那么下面我们来上数学课，大家换换脑子。虽然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很多人会反感。
不了，我宁愿上语文课。
对，那会比较反感。其实语文挺重要的，非常重要。
只是因为我数学实在是太烂了。
啊，我数学也烂。好吧，啊，不扯了。之前金老师他的那个机器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问题，它整一个恢复过程相当之繁琐啊，李老师对吧？你说一下你的悲惨经历吧。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呢，我没有做那个时间恢复时间胶囊的那个恢复的一个备份。
对。
那当我系统崩溃的时候，我就要想尽办法把里面的东西导出来。那我之前是怎么说呢？是整个系统崩溃，电脑不点亮。那我就是把硬盘拆出来，外挂到另外的电脑上，把数据导出来，然后再去做一个重做系统的一个
过程
操。对
对。我也有一个很繁琐的一个问题啊，之前我出现过，是什么？我的系统崩了，然后我随身携带的一个Time Machine 的一个移动硬盘，那个时候我你知道一旦进不去之后，我本来是可以通过那个来对系统进行恢复的嘛，资料进行恢复啊之类的都没有问题是吗？但是啊，我那天我的那个硬盘就崩了，就死活就读取不出来，知道吗？你知道
硬盘这种事情很痛苦啊，
很痛苦。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做的吗？
怎么做？
我找了另外一个移动硬盘，我把所有的我重新就是通过一个 U 盘那个恢复盘安装操作系统，完整操作系统全新的到那个硬盘中，然后再通过那个硬盘启动电脑之后，然后用那个硬盘的里面的系统完成启动系统之后，进入到我的电脑的那个内部的硬盘中，把里面所有的资料全部拿出来，转移到我的那个硬盘里面，然后再把我整台笔记本里面的那些资料全部删除，然后重新安装系统，然后再把资料拿回来。
你这个圈子绕得有点远。
对啊，但是是有一个很
对对对，
逻辑性如果不是很强的话，那会听晕掉。因为
但是没办法，就是我们这种工作性质，一些文档啊太重要了，没办法。
对对对，我一些客户的资料啊，包括一些。其实我觉得我电脑里面最多的文件是音乐吧，是歌。
啊、哦，那我很简单，我就都是照片。
啊，都是照片嘛，但是很要命是吧？然后软件。
对，因为我那前几天我是有几单活，那电脑里囤着，几百上千张照片，那还要筛选，还要修片，都是工作都没有做。
所以啊，
所以那天晚上崩掉，我是修图修到一点半，然后电脑突然崩了，我很崩溃，你知道，整个人很崩溃。
对，哎，你跟我联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跟你联系的时候是11:30，我修图修到1点钟，是用了另外一台。 就是用另外一台 Windows 的 PC， 但是你知道整个屏幕啊、校色啊一系列操作都没有做过，我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 P 处理。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比较很纠结的事情，所以说我对大家听众啊，我一直有一再强调一点，就是如果是 Mac 用户的话，啊，如果是 Mac 用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东西给大家 ，Time Machine， 无论如何要准备一个一到两个硬盘设备、外储存设备，专门作为专职的 Time Machine 设备恢复的一个媒介。我为什么说是一到两个？当然越多越好，因为你指不定哪一天你那个如果作为唯一的那个 Time Machine 恢复的那个东西崩了，它坏掉了，那么你的资料就全没了，是吧？
而且我现在对 2.5 寸的硬盘做一些存储设备，我就觉得不是特别靠谱。
什么？你刚才那句话再重新重复一遍。
就是我觉得 2.5 寸的盘
啊哈。
就是我现在个人已经有阴影，因为，我身边包括身边一些朋友，他的包括一些什么西部数据的移动硬盘，都是莫名其妙的挂了，然后就你插上就不停的听到里面磁头归位的声音，但是你整个盘子读不出，格式化也没办法做，
对，
低级格式化也没有办法。
对，就在金老师，的那个系统恢复过一个礼拜之后，还是两个礼拜。我随身携带作为 Time Machine 备份的一个西部数据的 2TB 的移动硬盘，已经服役将近接近两年的一个移动硬盘毫无征兆的崩了，然后就报废了。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那个硬盘底加 3.5 的那个硬盘，
红盘包
这样子
还是蓝盘？
蓝盘有，我准备了两个。对，
哎，其实我觉得啊，现在大家其实越来越，无论是工作室用、工作站用户、工作室用户，还是也就是商业用户，还是家庭用户，其实都自己家里需要备一个 NAS， 非常重要。
NAS 这东西，我现在是用的某米路由器，你懂的。
啊，我懂了。啊，
对，但它有个插件，就是 MacApp 它这样一个插件，它只支持你做 Time Machine 直接到它的路由器里边。
嗯。
而且，因为我这台比较一年末还没有 USB 3.0，速度还比较慢。
啊，
那
一年末
网络
的时候，
其实反而有的时候速度会比 USB 快。
哦，啊，为什么会比 USB 快？
它一个传输，网络上传的一个局域网上传分值也不差。然后我比较多动的，就是动一会把线一下子扑掉啊，或怎样。
嗯嗯，确实，但是我一直我因为我自己我本身有在做苹果产品销售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自己用的是那个苹果自己的第二代的 Time Capsule 时间胶囊，但是我发现时间胶囊有个问题啊，它做路由器这个问题，它的信号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觉得最大问题是它备份速度比较慢。啊，我觉得和那个 USB 这样连接线备份相比，我觉得它比较慢。我认为啊，苹果在做下一代 Time Capsule 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我的个人期望就是希望能加入 Thunderbolt 的那个接口。啊，第一点 ，Thunderbolt 它其实是一个很多项的一个接口嘛，它可以作为那个网络传输啊之类的，也可以，因为你这个做路由器的话，你中间插着网线，然后有个那个 RJ45 的口，然后你另外有一个那个有肯定是两个嘛 ，Thunderbolt 肯定是以两个形式出现嘛，有一个口是 Thunderbolt， 那么你连接出来的时候连出来就可以 Thunderbolt 直接连接电脑，既可以做网线，又可以做 Time Machine，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 Thunderbolt 很快嘛，对吧？
对。但是相对它一个附件比较贵吧。
嗯，线材比较贵，线材比较贵，都在
比较贵。然后我之前那个脑洞开了一下，我去搜了一下那个 Thunderbolt 短 USB 3.0，然后那个转换器有600，哇
！Thunderbolt 转 USB 吗
？USB 3.0。
Thunderbolt 现在有Thunderbolt 转 USB 了。
有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多，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 dock， 它旁边还有网际的接口。
是不是贝尔金的那个？
没看，款黑色的。
我有个贝尔金的一个长长的，刘翔同款。
啊，刘翔同款。
我有很多留下同款。
就我经常嫌弃 USB 速度不够快，然后我就那个脑洞开了一下，就搜了这样一个东西。
对，我是
反正
那个机械器其实蛮好用的，那个机械器我的那边的那个 M 盒上面在用，很好，很节省资源啊。真的很节省资源，你一个 Thunderbolt 线，然后连接机器，然后另外分出来就 USB， 然后 RJ45 之类的，都有，其实挺好。
怎么说呢？之前然后因为之前的我的移动硬盘我是习惯这样，我不喜欢买品牌的，那我都是买那个硬盘加硬盘盒，然后买过一个 Thunderbolt 的硬盘盒，哇。速度确实快，
确实，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想几个硬盘用的时候，我都是把硬盘拆出来，然后很痛苦。
确实，作为你们以后你们自己工作室里面准备用什么样的那个解决方案？也是 NAS 吗？这个作为最后一个结尾吧，这个作为一个结尾。
准备是我前期还是搞阵列吧？
搞阵列是吗？阵列其实就挺直接，但是不易于分享嘛。不易于分享。
我们主要是一个做数据的一个归档啊整理，因为我们这个量比较大。
阵列准备做 RAID 零还是 RAID 十？
零吧。
RAID 零是吧？
对，
那可能比较节省一点。如果做 RAID 一或者做 RAID 十的话，可能对空间占用比较高啊。
还是前期还是以节约成本为主吧。
也对，好吧。今天非常感谢金老师金大头的到来，欢迎大家那个登录新浪微博，搜索大头你的那个微博名自己报一下呗。
大头。
好长啊！
对，四遍大头
啊，四遍大头啊！欢迎收听，届时大家可以登录iTunes Podcast 的页面，搜索 Zito 闲聊就可以看到这一期了，应该是第33期啊，或者登录荔枝 FM、爱听 FM 和网易云音乐搜索 Zito 闲聊都可以搜索到了，并且。欢迎大家有什么相关事务咨询主播或者副主播今天不在咨询主播可以发送邮件至赵哲 dominic@gmail.com 赵哲 dominic hotmail.com 赵哲 dominic foxmail.com 赵哲 dominic icloud.com 都可以。好，那么下期再见，拜拜。